所赐给我们的两样伟大的礼物。讲到我们原来是在做奴仆的光景，好像是在市场里面的奴隶一样，但感谢神，因着他赐下的这两样的伟大的礼物的缘故，不仅让我们脱离了奴隶的这种身份地位以及辖制，更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首先，神赐下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把我们这些本来在律法底下的人赎了出来，并且让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在我们的名义，在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可以有份于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及历代的这些的圣徒们的这些的产业，并且让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因着我们真正是他的儿女的缘故，所以神也差遣了他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那样子的亲切的称呼神为阿巴父。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礼物。这换作约翰的话来说，你可以说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所说的一段话语，他说看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得称为他的儿女，那个是在名义上，在法定的权益上，我们有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是指着在生命上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名义上做神的儿女而已，我们更是在生命的里头，我们有着从神而来的那一个永远的生命。今天早晨这一堂，我们要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将不再与弟兄姊妹来谈论有关于靠圣灵得生的这一面啊。虽然这一面是非常的重要，是整个的基础，但因着我们的时间限制的缘故，我想我要转向了，就是靠圣灵行事的这一方面。而这一方面，我将要用四堂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首先这一堂，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来到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五节看起，看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个段落，在整个以弗所书的里面，来到了整个基督徒的行为，保罗给基督徒有关于他行为的教导以及劝勉的部分已经来到了结束了。再接着下去就要转向了整卷书的结论，也就是要做刚强的人的这个部分。那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的里面，他讲论到两方面，一面是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我们所传讲的基督徒的真理，或者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教义，这个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部分。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转而转谈论到基督徒该有的行为举止。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一节，他就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保罗把焦点要转向了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多面的来给我们谈论到一个真正的蒙召的人，或者说神用他的那个永远的盼望来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有份于那个永恒的产业。这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所讲述的，但到了第四章到第六章，他要讲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的时候，他从几方面来给我们说明的。首先他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他主要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主要的着重点还不是只有在个人的层面的上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美好的见证，但我们的行为举止不单是我们个人来见证主、来荣耀主而已，我们的行为举止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为着要能够叫基督的身体可以得到建造，要竭力的保守那个基督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而第二个部分是从第四章的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十四节，这个部分保罗就谈到我们实行的层面，讲到我们个人的这些的行为举止应当如何才有可能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说，第一，你不能够再像外邦人一样的行事为人了。所以他在第四章十七节就说到，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没有爱。外邦人的特征是他们生活的里面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他们的中心的，所以只要与自己的有利益的，他们竭尽全力的去争取，去想方设法的要得着，他们不会去想到别人。所以外邦人生活缺乏了爱，但保罗说我们行事不应该像外邦人一样，反而应当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是在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他提到我们应当效法神，我们应当效法基督一样，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我们也应当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凭爱心行事。外邦人的行为举止不仅是没有爱，而基督徒应该显出爱来。外邦人的行为举止另外一个特征是黑暗，他们不仅外在的言行举止是黑暗，连他们的心地也都昏昧了。所以呢，保罗就劝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应当行在光中，能够把圣洁的生活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来彰显出主的荣美来。但是来到第五章的十五节的时候，保罗更进一步的谈到，我们的行为举止不单应该与外邦人来相对照，我们的行为举止还要跟另外一种人相对照。这一种人叫做糊涂人或者愚昧人。对，第五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一样，乃要像智慧人。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不仅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跟不信之前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从那个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进入到以爱作为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这个整个中心的原则，从以前的凡事是行在黑暗的里面不能见光见不得人的这些的行为，从此以后我们应当行在光明中，甚至于我们自己呢就是光明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像光明的子女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着爱的特质，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着光的特质。但是呢，也有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了，他们却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仍然过着糊涂愚昧的生活。所以保罗不只劝勉我们应该要与外邦人形成一种的对比，他进一步的提到了要跟愚昧人成为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愚昧人可能包括着外邦人在里面，但是可能范围更广了，因为有一些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了， 但他们仍然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们的整个的人生，他们的方向，他们的整个的在生活里面的这个 priority， 他们的优先顺序仍然跟一般的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若是如此的话，保罗说这样子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一个基督徒不应当做一个愚昧的人，他应当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在这里保罗一连用了三组的对比，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这三句话的结构是一样的，都用一个不要开头，然后后面用相反的乃要怎样来作为有三组的对比。第一，不要做愚昧人，或者说不要像愚昧人一样。那么与愚昧人相对的是什么呢？与愚昧人相对的是一个智慧人，所以说他说当像智慧人。第二，不要做糊涂人，这是他第二个不要的消极负面的部分，不要做糊涂人。那么要做什么呢？乃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人跟明白主的旨意是相对比的，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三，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用这很清楚的三个不要乃要的对比，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的谨慎行事。第一，不要做愚昧人，乃要像这个智慧人一样。这里给我们提出整个基督徒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做智慧人。做智慧人或者说智慧，在圣经的里面所说的智慧跟我们一般所领会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想在湾区这个地方以及在北美的很多地区，我们看见华人们绝大多数是拥有着很高的学位的，我们有着相当好的这种学士上的训练装备，我们有相当专门的专业方面的成就，但是那并不代表着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的人有着博士的学位，甚至于像两周以前我到 Sacramento 一个教两个教会去服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是拿了两个博士的学位的，但是呢你在世界上你拥有了高的知识，你拥有了高的学位，并不代表着你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在圣经的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智慧在圣经的里面所让我们看见是以敬畏神作为整个的智慧的开端的。所以呢英国的中马田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讲到从前呢在英国的国会的里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国会议员，一个呢是鼎鼎大名的 Wilberforce，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在英国的奴隶解放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前两年还有一部电影叫 Amazing Grace，就讲述了 Wilberforce 的这个生平的事迹，讲到他怎样的在国会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推动这种有关于解放黑奴的这一种的运动啊。那当然后来加上了John Newton 的这个所写的 Amazing Grace 的这一首诗歌因为John Newton 他本身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那没想到最后他自己也成为被贩卖的奴隶所以呢就在这个故事交织的里面把 Wilberforce 的整个的生平呈现了出来了。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国会议员叫 Pitt， 而 Pitt 呢不只是国会议员，甚至 Pitt 后来成为英国的一个首相。他就讲到说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 Wilberforce 一直很有负担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个 Pitt所以呢他常常跟 Pitt 谈福音Pitt 一直都不相信的。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来到了他们那个地方来讲道了Wilberforce 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就邀请了 Pitt 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的聚会那一天那个传道人所讲的令 Wilberforce 呢哇觉得讲的真是好， Wilberforce 听得如醉如痴觉得整个那个信息那样子的有力那样子的清楚的传扬开来，他相信这一次呢 Pitt 一定会大受感动所以呢他们聚会结束了，他就很高兴的就带着跟着 Pitt 两个人就一起的离开聚会的地方。 走着走着 ，Pete 走在前面，他忽然回过头来对 Wilberforce 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天那个人在胡言乱语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会发现一个人能够觉得 一篇信息那样子的清晰，那样子的有力，但另外一个人却觉得完全摸不着门路，可以进入到那一篇的信息的里面。而这两个人都是有着高的这个社会地位的人，都成为英国的国会里面的这个议员的，那个都有着非常好的学问，有着好的地位的。但你看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我自己侍奉的历程的里面，我也曾经见过类似的情形。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的交通的，我们一起查经，查经的里面通常我们都大家可以自由的来讨论，自由的来交通的。但我非常的意外的，里面有一个是拿到了博士学位的，也在大学的里面当教授的，可往往他的交通是最糟糕的，他的交通常常不知所云，完全偏离了那一段的经文，没有办法摸着那一段经文所要讲述的，反而不如那一些可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那一些的老妈妈们，他们所讲述的，你会发现虽然知识学问不高，但是却很能够摸着圣经里面所要传讲的一些的信息。所以真正的智慧人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我们有着读过多少的书，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些的学士或者我们的专业的领域里面的这一些的装备，真正的智慧是绝对是从这位智慧的神而来的。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否有着敬畏神的这个态度，这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智慧人。保罗劝勉他的读者们，不要像糊涂人一样，不要像愚昧人一样，当像智慧人。但是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劝告？接着下来，保罗的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个智慧人。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一个真实的智慧人，他的智慧常常就表现在他怎样使用他的时间的上面。我们的时间是如何的安排的，这显露了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每一天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想现代的人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忙啊！我想我跟各位一样忙得不得了，周末通常礼拜五到礼拜天我都在各地飞来飞去，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在各地跑来跑去的。但周一到周四我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忙碌的，我有文字的事工，需要去一本书一本书的要去翻译，要去编辑，要去编排各方面的，所以我们有很紧凑的很忙碌的这一些的生活。但在这一些紧凑忙碌的生活的里面，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在我们的行程表里面的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果真是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吗？我们摊开我们每一天的行程表，你花费了多少的时间在你的工作的领域的里面？我个人觉得，不单我们进入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要去问真的需要吗，问这么三次，我觉得当我们摊开我们的行程表来回想我们一天的生活的时候，看见我们一天工作11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于更长，你需不需要也问问自己真的需要吗？虽然湾区地区这个是一个生活压力非常重的这么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压力非常的重，我们的生活开销也比其他的地区要高的很多，但是我们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们真的有必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吗？我们真的有必要住在湾区吗？我常常在想，我到了中西部去，我觉得中西部的弟兄姊妹们跟湾区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相当的悠哉悠哉的，他们的薪水 没有我们的高啊，大概差个几万块钱，但相对的，他们的房价比我们低的太多了。你把湾区的任何一栋房子卖了，你可以到那里去把你的 mortgage 几乎完全付清，而且还剩下很多的钱。你可以过着比较不要这么压力这么大的生活。所以但就在这里，如果你留在这里，是否你也应该摊开你的时间表来想，我真的需要吗？我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的岗位里面吗？我在我的家庭我投入了多少的时间，与孩子们与配偶的相处的时间。我听说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每一天当然我想可能还不只是他一个啊，这只是我们认识里面的一个而已。那么每一天他就带着两个便当到公司里面去，午餐在公司吃，晚餐在公司吃，然后到了半夜才回到家里头来。到了休假的时候啊，他也没事，他也到公司里面去看一看。他把整个的生活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他的公司的里面。事实上他还不是公司的老板，他只是公司里面的一个 manager 而已。那好像整个的公司如果没有他的话，公司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样子。真的需要吗？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如何的决定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优先顺序？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呢，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啊，如果你有投资股票或者这一种理财的方面的话，你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叫嘉信理财公司啊 ，Charles Schwab。Charles Schwab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在几十年前他开始了他自己的事业，而且非常的成功。Charles Schwab就在经营他整个的企业里面呢，慢慢的公司一直不断的扩张，这个业务蒸蒸日上。但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Charles Schwab 发现了他自己的事业好像来到一个瓶颈，无法突破了。虽然他花很多的时间像我们一样加班，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他下了班了还留在公司里面想办法要解决各式各样的事情，他忙碌不完的这一些他觉得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他加班，他努力，他牺牲了家庭生活，他牺牲了娱乐，牺牲了休闲的这一些的时间，但是无论他怎么做，他的业务始终都停顿在那里。虽然没有往下跌，但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上了。他就非常的懊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想尽了一切能用的方法，仍然不奏效。到最后他就找了一个顾问来了，他去请一个顾问来说，你能不能帮助我，让我的整个的公司，我的企业的经营可以突破目前的瓶颈。这个顾问就说，可以，那我但是呢，我要先了解你，我要了解你的工作，我要了解你的公司呢是怎样子的营运的。当我了解全面性的这种状况之后呢，我再可以给你提出建议来。所以如果你要我来的话，那么可以，我要陪你啊，我要陪你上班。最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你怎样的经营你这个公司的，我要陪你上班，你上班我就跟着你，你下班我也就跟着下班。乔斯瓦说，好，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一起上下班。那么这个顾问呢就跟着乔斯瓦是一起上下班一段时间。到最后他给 Charles Schwab 提出了一个建议来，这个建议我们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甚至于我们可能也都在做了，但是 Charles Schwab 忽略了这一个点。这个建议它很简单，你每天睡觉前请你拿出一张纸来回想你今天的生活，但更要紧的是你拿出这一张纸来想想明天你要做什么，明天你有多少事情你觉得应该要去办的，你把它列在这一张纸的上面。而且不仅列在这一张纸的上面，你要按着你认为最重要的顺序，把最重要的排在最上面，第二重要的就排在第二位，按着重要的顺序把这，比如说你可能想到了有20件事情是你应该要办的，就从第一到20把它排列出来。那么第二天当你来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你不要从其他的事情做起，你要先做第一件，从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先做起，把第一件完成的再做第二件，第二件完成的再做第三件，你这样子去做做看。那 Charles Schwab 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说你每一天回家了之后呢，第二天当你回家了，你再拿出一张纸来，再想想还有什么是明天你要做。比如说你每一天如果有20件事情你要应该要觉得需要去完成的，但是你到了下班的时间你只完成了其中的15件的话，你不要为了剩下的5件留下来加班。下班时间到了回家去，好好的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好好的休闲放松一下自己，那么不要为了剩下的5件而烦恼。到了晚上你重新拿出一张纸来再规划明天的生活顺序的时候，你同样的想想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今天剩下的5件没有完成的，你可能觉得有一些要放在明天来完成它，有一些你可能已经觉得不重要了，不做也无所谓的，就把它给剔除掉了。你再列出明天的这个清单来，仍然到了明天你仍然按照最重要的顺序开始做起。 Charles Schwab 采纳了这个建议，然后他对这个顾问说，请问我该付给你多少的酬劳？这个顾问很聪明，他说你先不要急啊，你不要急，这个酬劳很难决定，这样好了，你去实行看看，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我的建议值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 Charles Schwab 说好，我就照着这么约定我就去执行了。过了一个月之后， Charles Schwab 开了一张支票给这个顾问作为这一次聘请他来给他建议的这个酬劳，这个支票上面的面额是25000美元。25000美元不大吧啊，可是那不是现在的25000美元啊，那是几十年前的25000美元。我们隔壁的一个房子住着一个老太太，她大约是30年前买她这一栋房子的。30年前她买这一栋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她用75000美元来买的。今天她那个房子在我们那里的市价大约是120万左右。30年的时间翻了这么多上来了。那么你再往前推再30年，25000块美元恐怕远远超过他这一栋房子的价值。所以你看见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对于 Charles Schwab 这样的一个企业家来说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了，但等到他真的照着去实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建议太有用了。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安排我们的生活的，保罗在这里说要爱惜光阴，这爱惜光阴是跟我们的做智慧人是有关联的，这个爱惜乃是讲到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光阴从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面把它缩减，甚至于爱惜这个词呢，原来所用的希腊文就是赎回，好像你要付了一些的代价把一些已经失落掉的东西把它给赎回一样，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一样，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了出来，主耶稣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的里面赎了出来了。但我们今天我们也有需要去赎出来的，我们要去赎出来的是我们的光阴，是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时间有太多的失落了。到底我们的光阴时间的使用是不是能够体现出一个智慧人该有的情景来？保罗说要赎回，要爱惜你们的光阴，要善用每一次的机会，让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机会都能够表现出你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能够从神的启示的里面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世代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吞噬掉我们的时间，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迷失在这个世代的这种忙碌的情景的当中，而忘掉了我们该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 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可能都是好的，邪恶不一定表面上看起来真是那样子的邪恶，邪恶可能伪装成为非常善良美好的样子，用一些次好的来取代了最好的，这也是邪恶的一个方法。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常常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呢却占据了我们的时间的，以至于我们就没有时间没有力量去从事那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以一个侍奉的人来说，我非常的忙碌，排满了我的行程，排满了，但我需要很有智慧的怎样的去安排我的时间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有时间这么忙？因为我的行程就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所以他们都看到我每一周到哪里，每一周到哪里啊，所以每一周我都到各地飞来飞去，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翻译书籍、编辑书籍？麦总传道会我们出版了40几本书，在过去的7年出了40几本，而这40几本呢，很多都是几百页甚至于上千页的书的，每一本书都得经过我的手中，不是只有一遍，像我们今年出版了以弗所书的注释，这一本书有800页，这一本书我在出版之前我看了2遍到3遍左右，不是只有看中文的而已，我还得去核对它的英文，甚至于我还得核对原文，是以弗所书的本身以及圣经，看看它引用的对不对，它有没有一些打字打错的等等的，我们常常纠正英文本的一些的错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所以很多人就很纳闷，你怎么有时间？还有我自己整个的翻译编辑光是翻译的书籍就将近80本，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就我知道哪一些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也一直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的安排。比如说以麦总的出版的路线来说，我们就可能会逐渐的转变我们的整个的路线。我觉得神给我的托付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是在解经的方面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整个的出版的方向放在这一方面。至于那一些婚姻的、家庭的，或者甚至于是各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的方面，虽然也很重要也很好，我们很看重家庭，但我觉得那不是神所给我主要的托付，我就会渐渐的减少在这一方面投注的这一些的时间。我们如何的不要让一些次要的去取代了主要的，不要让一些次好的去取代那个真正最好的，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寻求神给我们恩典，也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二，保罗不只说不要做愚昧人，要做像智慧人一样。第二个点，他说不要做糊涂人。糊涂跟愚昧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保罗改换的一个用词，但是这样一个糊涂是无知的，一个无知的人。接着下来他与之相对的是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一个无知，一个糊涂人，是他的生活的里面没有去思考神的旨意，他的生活的里面整个的生活老是围绕着自己来打转的。我的生活，我考虑到我的 schedule 的安排，我的优先顺序的安排，完全没有去想到神的旨意，只有照着我所喜欢的，照着我所看为重要的事情来安排的。这样子的人有一点像旧约时代的士师记一样，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所看为正的去行，但是我们人所看为正的，我们人所看为重要的，不一定是神所看为正的，不一定是在神的眼中看来也是重要的。所以保罗说不要做这种糊涂人、无知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基督徒，我们是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昨天我们提到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也特别讲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成了咒诅，他赎出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个赎这个词就已经牵涉到是付出了一笔的价钱把我们买出来的。主耶稣付出了他的宝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买得出来了。他一面来说当然是让我们脱离了做奴隶的这种可怜的状态，让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了。但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却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今天晚上我们进一步的再回到加拉太书，再进一步来谈到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意思。但你会发现到一个人是神所买赎回来的，应该我们就应该是归给神的。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像过去一样是去顺服那一些世俗的懦弱无用的小学，我们应该顺服在这一位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神的手中。我们应该去明白他的旨意如何。但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有多少时候是去寻求去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个我们也会在晚上进一步的给弟兄姊妹们来谈论，因为晚上我们会谈到有关于圣灵的引导的方面，我想我们会在这一方面呢多花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们来交通。第三，保罗不只说到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也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第三个点，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醉酒能够使人放荡，醉酒就让人做糊涂人，做愚昧人，因为醉酒会让我们浪费很多的光阴，醉酒也会让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命落入到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个地方放荡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就无可救药。当然保罗是在那一个时代来说的，如果换作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话，他可能会用不要吸毒，不要去碰这一些的这些不好的毒品，甚至于呢不要花太多时间上网啊，这个因为上网可能会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很多很多的时间，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从事我们该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凡事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瑕疵，让我们无法自拔的，那个可能都应该放在这里的不要醉酒的范围的里面。但是保罗使用不要醉酒，可能是为了要刻意要带出了下面的这个对比，不要醉酒，那么要怎么样呢？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与圣灵充满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对比呢？当然我们会想起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那120个门徒在五旬节的那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说起了各地的方言来了，他们用自己各地的乡谈来讲说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们就在那边说，这一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的。可见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的一些表现，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好像一个醉酒的人有一种类似的情形，好像无法控制自己一样。但是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对被圣灵充满也有一些的误解。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印象的里面，常常只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人突然有一些非常奇特的这一些的行为表现，或者可能是哭，或者可能是笑，或者可能是倒在地上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等等的。因为我们在一些所谓的灵恩派的聚会的里面呢，我们看见通常是这种情形。甚至我前一阵子还看了一个在非洲的一个聚会，他们举行这个聚会之后，会后呢那个讲道人就下来为着这个信徒们来按手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看见那么优美的按手了之后，这一个人不是直接的倒下去了，是先跳几圈
啊，在那边转了几圈，好像很优美的舞姿之后呢，他们才倒下去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圣灵充满。我们认为所谓的圣灵充满，可能就是讲出一些的方言来，我们所听不懂的，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我们无法明白它的意思的。我们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圣灵充满。这样子的表现，可能有部分确实是圣灵充满。因为《使徒行传》的里面的被圣灵充满，有些时候不确实呢，就有着讲说方言的这一些的表现。但是呢，很多现代的奇奇怪怪的表现呢，却是在圣经的里头从来没有见过的。比如说倒在地上，他们被称为被击倒。我们读遍了圣经，找不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这种被击倒的这种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人倒在地上还发出了一些奇怪的甚至于像动物一样的声音的，你没见过吗？有猪叫，有牛叫，有狗叫，有羊叫的，各式各样子的动物的声音的。这些奇奇怪怪是现代所谓的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呢，所造成的一些的不知道是从哪里而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的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如此。我们也会在明天早上第一堂与弟兄姊妹稍微多一点的谈论到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里面所讲论到的这个有关于说方言的问题。但是呢，一个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比较喜欢一本希腊文字典里面对于充满这个词的定义。虽然这本希腊文字典已经很古老，大概100多年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充满的定义非常的恰当，尤其放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18节的这个上下文的里面，你看见这样的一个定义是非常的恰当。这个字典的里面说什么叫充满，他说当你被某样的东西给支配，被某样的东西给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被那一样的东西给充满了。保罗说不要醉酒。什么是醉酒？醉酒就是你被酒精给控制，被酒精给支配了，以至于你在很多的行为举止的上面你无法控制你自己。你看过一个酒精中毒的人那个四肢发抖的情形吗？你有没有看过？我从小看到了啊，我们村子的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每一次手脚就会抖的，因为酒精中毒的缘故。那么你看过那种酒醉驾驶的人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车祸吗？我想在电视上新闻的里面我们看过了，是不是？或者你去 DMV 要考驾照的时候，那一些的影片也让我们看见说酒醉驾驶所造成的这些巨大的灾祸。我开车20多年从来没有睡觉过啊，但是呢没有打盹过。那两个礼拜以前我从 Sacramento 回去的时候第一次开车打盹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次上来我坐飞机了。我来北加很少坐飞机的，但这一次我就坐飞机，因为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长途的开车是没有办法，已经老了没有办法这么专注。所以那一天打盹了一秒钟醒过来，我知道我睡着了，我知道睡着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不行了，很多生活习惯可能要有一些的修改。那你会发现有更严重的是那一些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见是奇奇怪怪晃来晃去的，那种晃来晃去的时候，当你远远的看见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远避着它了离它远远的最好呢不要超车走到它前面你最好离它稍微有一段的距离让它开快一点，尽早走掉会比较好一点。你会发现酒精所谓的醉酒的意思，就一个人被酒精给支配了他的神经了。当酒精控制支配了一个人的神经的时候，他的神经麻木了，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迅速的反应出来。虽然比如说当他看到有一个紧急的状况他可能也想反应，但是你看见他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没有办法做出一种紧急的这个反应，所以就酿成了巨大的车祸。所以保罗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把它跟不要醉酒放在一起的对比，可能有着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当你醉酒的时候，你是被酒精给支配给控制的，但你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生活是被圣灵管理的。圣灵明白主的旨意，这是跟延续的上面而来的。圣灵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圣灵会来引导我们，会来管理我们的生活。那么你是否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当你明白了主的旨意之后，你也能够照着圣灵的管理来安排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三方面是一个接一个更加的清楚。第一，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的人，要做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一个人。但怎样的能够做智慧人？一个做智慧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于他明白主的旨意。唯独只有明白主的旨意，并且照着主的旨意而行。明白不是只有头脑里面明白而已，明白包括了实行的上面，我就照着我所明白的去行，那才是真正的明白的。唯独只有当我们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才是一个智慧人。但是我们要怎样的明白主的旨意，你就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被圣灵来掌管，被圣灵来支配，被圣灵来引导，好让你的生活的里面可以在头脑里头你明白知道了神的旨意，并且在实行的层面的里头你确确实实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如何的被圣灵充满呢？这一段经文似乎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可以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被圣灵充满是否我们需要参加一些的这种聚会，是特别的所谓的追求圣灵的聚会呢？被圣灵充满是否我们需要特别的为着圣灵的充满来祷告呢？被圣灵充满是否我们需要特别为着圣灵的充满而有进食呢？可能这些都需要的，但是你会发现到被圣灵充满在保罗的所教导里面，或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的去追求。可是如果你把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跟哥罗西书放在一起来对照比较的话，或许你可以得着一点点的线索。这两卷书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放在一起来做比较的。保罗常常在这两卷书的里面是讲论到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同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一段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你不妨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十六节开始看起，看到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有没有看见这段经文所讲论的，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啊、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可以对照的地方？这里都谈到了用诗章、颂词、灵歌，这里都谈到了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这里你就会发现保罗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论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里面，保罗用被圣灵充满，但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六节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需要他说到有智慧啊，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所以这跟做智慧人是连在一起的。你怎样被圣灵充满呢？神的灵与神的道是不能分开的，神的灵是需要神的道。当我们被神的道所充满的时候，圣灵就容易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同样的，我们读神的道，你不要把它只是停留在只是我的头脑我的知识里面的这个明白而已。明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神的道如果我们不曾明白的话，就谈不上我们的遵行，我们的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把神的道给活出来，那是需要以明白神的道为基础的。所以呢，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一些神学院里面教所谓的讲道法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的方法。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讲道法呢，他们认为说，比如说有一个神学院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就这么说，他说现这个讲道呢，解经的部分只要占 20% 就可以了。80% 呢，用应用的方面。但是 ,20% 的时间，你真的能够明白一段的经文吗？那个应用到底是准确的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你不曾明白神的道，你如何能够去遵行它呢？唯独只有当你明白了，你才能够把神的道所教导给我们这些原则实际的实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明白是重要的，但是光明白还不够的，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借着圣灵把神的道不仅开启在你的心中，更求神借着圣灵带你进入到神话语的实际的里面，并且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头，好让圣灵管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道。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没有告诉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但是接着下来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在希腊文的里面用分词来表达，这里有五个分词啊，当然其中有两个是用连接词把它连接起来，就所以就分成四件了。第一，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呢，希腊文里面用了两个动词，一个叫唱歌，一个叫奏乐啊，要反正就是歌曲音乐的这个部分，这两个动词就把它结合在一起，要用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第三，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四，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这四个分词在解经的人身上就面对一个困难，就到底这个分词的用法是如何。有人认为这四个分词是表达了被圣灵充满的途径，或者说你要如何被圣灵充满呢？你就要去学习这四方面的。有的人说这四个分词呢是表达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就会有这四方面的表现。那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是一种的循环，这是一种的循环。一面来说，你越是在这四方面去操练去学习，你越容易能够被圣灵充满。但另外一面，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就更进一步的在这方面再晋升的来操练。所以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是一种循环式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这个词，除了我们刚刚给他下的定义是说被管理之外，可能也有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个文法的上面。第一，这个文法他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动的。被圣灵充满，主权不是操之在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得着圣灵的充满。 所以对于现在一些的灵恩运动的做法，我相当的无法苟同的。在灵恩运动的里面，他们有教人怎么被圣灵充满的啊，尤其是教人怎么说方言的。可圣经的里面，你发现这些的圣灵的充满也好，说或者是方言的恩赐也好，是圣灵随己意来分赐给个人的。人不可能去学习，不可能去训练你怎么被圣灵充满不可能去教你怎么说方言。如果有可能，那一些都是人工所制造出来的。这里用的是一种被动语态，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虽然用的是被动语态，但保罗却是用命令语气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责任的，我们需要有一颗愿意被圣灵充满的这么一颗心，我们愿意有一个态度，就我们愿意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掌管我们，来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好让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而不是说我先明白了，那么再看看合不合我意啊？合我意了我就照着去做，不合我意了呢，那么我就放在一边了。我常常会有人来问我说，牧师我有一些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抉择的啊，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些的意见。我对这种人常常我很提防啊，因为这样子的人很多的时候，在我的经验的里面，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寻求从神而来的引导而已。这样的人常常抱着一个动机，我要找一个人来支持我的某一种想法，我要找一个人来支持我的一个做法，我但是呢，我不能够说，我自己做出决定，我要找一个，可能比较有名一点的，或者教会里面的长辈、教会里面的长老们、牧师们，他们可能在属灵上面比较有分量。如果不是我做决定，而是他说这么做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万一错了，就不是我负责了，啊，是他要负责的了。所以我对这种人我很提防，因为我得替他负责任的。而且常常他的动机是已经有了一些的自己的定论的，他只是在找别人来支持而已，我不为这种人背书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责任，你要准备好，如果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是跟我原先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愿意把我原先的想法放在一边，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的身上。另外一面，这里用的要被圣灵充满，它的时态是用现在式的。希腊文的现在式不是说现在你要被圣灵充满啊，希腊文的动词比较跟时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主要是要表达一种的状态，一个动作的状态。所谓的现在式的意思是你要继续不断的一直重复的被圣灵充满，你要活在被圣灵充满的这一种的状态的里面。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过的经历而已，好像我有了一次的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是比较属灵的，我就觉得呢我比较高人一等的，不是这个意思的。被圣灵充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但保罗就用四方面来描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该有的表现。你不妨把它放在现在的教会的里面，你所看见一些自称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可以用这四个标准来检验他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很自然的会有这四方面的表现。第一，他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的对说。这里首先谈到是我们彼此的关系，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影响了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第二跟第三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跟第四是讲到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第一个点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那一节的经文的里面，他是说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你要用唱诗歌来彼此对说、互相教导、 彼此的劝诫。唱诗有一个功用的，不单对神唱，我们也对彼此来唱，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诗歌有多少的熟悉，这里讲到三方面，诗章很可能是指着旧约的诗篇说的，你对诗篇多么的熟悉啊，花多少时间在诗篇的研读跟查考上面。第二，颂词，这可能是指着一般的诗歌或者我们所谓的圣诗。弟兄姊妹，你对我们唱的圣诗你有多么的熟悉。第三，灵歌，可能是临时的偶然的被圣灵感动而唱出来的一些的歌曲。比如说你花多少时间熟悉你们教会的诗歌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 熟读过你教会所用的诗歌本。当然今天所谓的现代音乐很多现代的诗歌很多了，每天都有新的出来，等一下我会稍微提这个点啊。那第一，你要先留意到你们教会的诗歌本你用多少时间去熟悉它。我有一阵子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的在职青年的聚会，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做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唱诗。可是呢，我们唱诗一个礼，每一次聚会我们要唱七首诗歌，也就是说一天的里面你要学一首诗歌。我们的诗歌本有700多首，我们就从第一首开始，第一天你要学第一首诗歌，而且没有伴奏，你要清唱，要能够把那个歌唱出来。第二天你又学第二首，第三天学第三首，然后到了礼拜六我们在青年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点的你唱第一首，没有琴伴奏的啊，你就把第一首给唱出来，你唱第二首，把第二首唱出来。我发现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我们的那一本诗歌本的上面，所以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你任何一首诗歌打开来没有谱我可以唱，我可以把这个曲调把你唱了出来，而且还算是蛮准的啊，因为我们下过了功夫，我们也去默想那一首诗歌的歌词，所以我们那个聚会礼拜六的聚会的里面唱到一半，可能这首第一首唱了他唱到一半的，可能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交通那一首诗歌的歌词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有教导，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的，摸着我们的心得，我们就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的心得。你用多少的时间去熟悉你的诗歌？当然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比较为难一点的啊，这个也没琴也没有这个音乐我怎么唱。有些人是五音不全的，我们有一些弟兄们完全是五音不全的啊，有琴伴奏的时候他也唱出另外一种调子来的，但是呢我却对他们的态度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就要求我们说，能不能请我们的师琴们就这个礼拜礼拜六来聚会了，你就把下个礼拜的七首诗歌诗琴帮我弹一下，录音下来，我这个礼拜就伴着这个录音带一首一首的来学。他们很认真的来学习，所以到最后当他们来到聚会的当中，虽然他们可能唱出来的仍然有一点点的走调，但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你对你的诗歌本有多少的功夫的学习？除了圣经之外，你有没有花功夫去熟读你的诗歌？我很喜欢读诗歌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办法用一些很优美的词句把我对神所要表达的赞美把它表述出来，所以我就用诗篇，我就用圣诗，我就抄他们的，我就偷他们的祷告词，把它偷来变成是我自己的，我把它转化成为我的祷告。在我的灵修生活的里面常常这样用诗歌，不一定是用唱的，有些时候是用读的，转化成为我个人的祷告。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与弟兄姊妹们的相交团契的里面，你有没有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对说？灵歌那可能是指着同偶然的被圣灵感动而有的一些的词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常常会有一些莫名的一些的旋律在我的心中，虽然我不是音乐家，我也没有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但是每一天在我生活的里面，或者是在我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旋律在我的心中，我就把那一个旋律在我的心里面哼着，开始与神有了交通的生活。我就借着那一个旋律来亲近神，来与神相交，也偶尔会有一些的灵感，有一点点的歌词出来，虽然不完整啊，到目前为止我只写过三首诗啊，而且呢是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可能还不错啊，可能还不错。虽然我今天都找不到那三首诗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有被人给盗版啊，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台北读大学，等到我到了台南去，在台北读高中，写的这三首诗，这三首诗一首叫耶和华以勒，一首叫耶和华尼西，一首叫耶和华沙龙啊。然后后来等到我到台南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聚会，那个教会就发行了一个刊物，我竟然在那个教会的刊物的里面看到我自己的三首诗歌。可是很糟糕的是，三首诗歌的名字不是用我的名字，竟然换了一个作者了。啊，这个让我很无法接受了，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作者是谁了，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吧，所以我就知道是谁了。啊，你会发现，我们不一定能够有一些作诗的这个天赋。事实上，你看见现在的很多的所谓的现代诗歌，严格说起来啊，我觉得有不少上不了台面的，啊，产生太多了，所以良莠不齐。应该有一些的筛选，应该有一些的淘汰的。我们盼望用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会的里面的诗歌呢，是应该在它的歌词的上面，是应该有着比较好的属灵的深度，也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音乐的素养，它的歌曲呢，曲调要配得很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在用起来会更有帮助的。但弟兄姊妹，你花多少时间熟悉你的诗歌？第二，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一个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影响了他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赞美。口唱心和，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真是很好，因为虽然希腊文的里面用的是两个词，一个叫做唱歌，一个叫作乐啊，那么把歌跟乐合在一起，但我们的中文呢，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口中唱着，我们的心中来应和着。我们需要口里如一的来歌颂，来赞美神。但是我们怎样的唱诗歌来赞美神？你必须要把你的口给打开，不要怕唱错。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五音不全的话，可以把声音稍微放小一点点啊，免得去干扰了聚会啊。有些时候我就看见，好像聚会就受到那些五音不全的人给影响了，也就整个的就跟着走掉了。我们可能呢，真的唱得不准确的话，就把声音量稍微放小一点。但如果你能够唱得准确的话，我要鼓励你尽量的大声的唱。每一首诗歌，尤其是你看见我们刚刚，像我们刚刚唱了好几首诗歌，有没有哪一首诗歌，当你唱着唱着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好像觉得自己释放了，忽然之间你好像觉得你自己的灵被提升了，你觉得自己呢，在那一首诗歌的里面，能够用那一首诗歌真正的进入到对神的这个敬拜与赞美的里面。我昨天晚上唱诗歌跟今天早晨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每一首都能带我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里面，但都有一首忽然之间我整个人得到了释放。我知道在这里我借着这首诗歌来敬拜神，赞美神，与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来。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真的开了你的口吗？要开口，不要怕唱不准，唱不准也要开口，也要来唱。当你开口来学习的时候，你会圣灵很容易的就能够做工在我们所唱的诗歌的里面。第三，要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恩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你的生命的里面缺乏了感恩的话，那么你的生命一定有了某一种的问题。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去寻找一些值得感恩的理由？或者说有没有自然而然的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因为有一些突然浮现的应该为着某一件事情来感谢神的？不要等， 当你想到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不要等到晚上谢饭祷告的时候再一起的来感谢，可能当场你为着那一件事情来感恩。他保罗在这里用词是说，凡事都要感恩，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回到了教会的里面，回到家庭的里面，不是不满这个不满那个，不是指责这个说这个不够属灵，不是去批评那个说那一个做法呢不合神的心意，来回到了家里或回到了教会的里面，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属灵，相反的，他会生活的里面充满了感恩。还有第四方面他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更是考验我们是否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是只有着重到他要顺服神的旨意而已。顺服神的旨意重要，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只有在一个个人的身上而已。顺服神的旨意还牵涉到彼此的。神的旨意不是只有感动我们一个人而已，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的配搭，一同的侍奉，一同的来聚会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我有某一个感动我就可以照着那一个感动而行，甚至于不是我有从神那里而来的某一句话语我就一定要照着这一句话而行。我常常跟我的太太在讨论了最近一些情形，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说解经是一回事，应用圣经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说你读经了之后你就不要照着去应用，照着去实行，不是的，而是说当你读经了，你明白一段圣经的意思了，但是当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你要去实行的时候，别人不一定有跟你相同的理解。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你不是坚持说哎，我的认识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所以你们都不属灵，你们都应该放下你们的观点，放下你们的看法，要照着我的方法而做。不，你需要来到教会的里面，你需要学习怎么样放下你自己，连你认为对的，连你可能觉得是从神那里领受，你有着很严格的解经原则，你查考了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查考了很多解经书，你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当你在实行的时候，你仍然需要考虑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比如说我今年五月在香港带领一个聚会，那是由生命季刊他们所举办的，下个月生命季刊在12月26号到30号也会在芝加哥有了他们今年09年的中国福音大会，他们预计今年会有3000人左右，前两个礼拜我收到他们的来信，就说已经有了2000个人报名了，所以呢，通常都会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才密集的报名。那么今年五月呢，他们在香港第一次的尝试邀请了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大约将近600个传道人，在香港有一个训练，他们请我教这个释经学，请这个赖若翰牧师教导这个实用的释经法。那么在那一个聚会的里面，我就到有一堂，我就面对一个问题，因为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来问我这个问题，问我什么样的问题呢？问我说，照圣经来看，基督徒能不能吃血？能不能喝猪血汤，能不能吃猪血糕等等的这一些的啊？因为好多个传道人在私底下问我，我知道这在中国大陆是很敏感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因为回答这个问题的缘故，所以呢别人从此再也不请我。所以呢那一天我就觉得不能再私下一个一个去解决了，我就在站在讲台上，我就说我今天准备捅一个马蜂窝我就把我的教导，把我对吃血的问题我把它解释了出来了。我认为圣经的里面新约的时代吃血不是问题，使徒行传15章以及使徒行传后来22章的记载，那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形的里面，为着犹太人的缘故他们不吃血的。我就说了，照着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如此，但是我后来我也读到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解释跟我的很相近，但很可惜他的解释就停留在解释的层面， 他没有提到实行该怎么做，但是我接着下去说，我这三十多年以来我不吃血，从我信主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我不吃血。我不吃血不是因为我认为不能吃，相反的，根据我对解经上的训练，我认为血是可以吃的。但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认为不可吃血的缘故，所以我为他们的缘故我不吃。这是我们在学习着解经跟应用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你不能够说哎，你们知识不够啊，应该更多的去下功夫去学解经学啊，去更深的了解使徒行传的背景，去了解整个圣经怎么样对吃血这个意义，以及这个利未记十七章里面所说不可吃血的到底是什么含义，要深入的去了解，不是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就定罪别人，说别人不吃血是没有知识。或者说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到现在为止，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的背景有一点关联啊，我仍然认为剥饼的时候照着圣经里面来看，照我的领受可能应该是一个杯的，可是我从来不愿意去强调这一个点，我觉得我愿意照着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他们觉得如果要用多个杯，一个人一个杯的话，我很欢喜快乐的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领用这个杯，不会有彼此的隔阂的。我也不会在心里面有一个说哎，这个用多个杯的就是没有信心了啊。在我们的我成长的教会的里面这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的一直不断死守着这一个，就认为只有一个杯那才是属灵，只有一个杯那才是照着圣经的话语而行的。我一直认为理解圣经是一回事，你要尽量的去理解，你要尽量的有各方面的装备，查考原文，查考解经书，查考圣经百科全书等等的，尽量准确的去理解神的话。但是等到你要应用要实行神的话的时候，你还需要把别人放在你的理解的考虑的里面，别人不一定有跟你相同的理解，你需要能够学习到怎样放下这，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核心的教义，与我们的基督徒的根本的信仰是没有关联的。如果说有人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会跟他斗到底。如果说有人否定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人是我的弟兄。但是这些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次要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因为一些次要的不重要的事情而破坏了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和睦，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我想在教会历史的里面这种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一个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回到了教会的里面，他回到家庭的里面，他是一个懂得怎样放下自己的人，他懂得学习彼此的顺服的。不是像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一样，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主日的聚会有一点比较自由一点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拨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点诗歌，每一个人也可以自由的祷告。可是呢，这样有一个问题，我们明天也会谈到教会聚会的秩序的问题的时候，这样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时候很容易失控啊。有些人就一次每一个聚会他就点好几首诗歌啊，或者每次都固定那一首诗歌。有的人就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呢祷告好几次，一次五分钟，那么可能整个聚会就被他一个人给占掉了很大多数的时间。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妈妈，她每一次都要祷告五分钟，而且一个聚会里面她祷告三次的。到最后我们就找他说，你能不能让其他人有一点机会啊，不要让别人没有机会祷告，没有机会来赞美神的。他讲的回答我们一句话，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只有在我们与神的关系，我坚持着我有了圣灵的感动，我坚持着我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忽略掉回到了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顺服，在家庭的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接着下去第五章的22节开始，保罗谈夫妻的关系， 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谈有关于父母与儿女的关系。然后第六章的第四节开始，保罗要谈论到第五节开始，保罗要谈论到有关于做主人跟做仆人的关系。其实这三方面都是来解释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夫妻的关系上面，需要学习着彼此顺服。虽然因着我们的角色不一样的缘故，表现出来会有不同的这些的表达的方式，但是很重要的原则在二十一节给我们教导，然后也让我们看见夫妻或者亲子的关系或者工作岗位里面的关系，不是我们凭着圣经是如此教的，所以我就要照着去行的这样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而已。你需要有圣灵的充满，你需要从圣灵那里得着能力，做妻子的才有可能真正的发自内心去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也才有可能真正的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去爱你的妻子。同样的，父母儿女或者主人仆人老板员工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同的原则的里面。因此们，今天早晨我们来谈论到有关于被圣灵充满，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的靠圣灵行事。但不是只有在这一段而已，我们将会在晚上继续的来与弟兄姊妹来谈论其他的层面，这一些都是必须要同时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懂得，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靠圣灵行事。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